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还记得上次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查考了彼得的第一次的讲道，也了解到初期教会的生活的一些情况。哎，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生活就是凡物公用，每天同心合意的敬拜神，教会就迅速的增长起来。使徒行传的3到5章所记载的，那都是初期信徒的一些见证啊。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是3章1节到26节的经文。这章主要的内容呢，包括了彼得在圣殿的美门那儿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乞丐，以及彼得第二次的讲道。在3章1到10节的主题，那这是彼得医治瘸腿的乞丐，这是教会建立之后使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神迹发生的时间是在申初的时间，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下午3点钟吧。犹太人一天有3次的祷告的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下午3点，还有日落的时候。在犹太人的历法当中啊，太阳下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哦，所以申初的祈祷那就是献晚祭的时间，圣殿一定是挤满了祷告的人的。当彼得和约翰上圣殿敬拜的时候，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乞丐向他们要钱了。经文说，这个摊子天天被他的朋友抬到圣殿，放在美门那儿乞讨。那弟兄姊妹啊，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头，周祭是一项很特别的善举哦，所以在圣殿门口等待前来敬拜的人周祭，那是最合宜不过的事了。至于圣殿的美门在什么地方呢？确实的位置已经是很难知道了，它可能位于圣殿的东门。如果从外邦人的院里的进到女院呢，就要通过美门。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称美门是哥林多门，因为它是用哥林多出产的铜建造起来的。当这个乞丐大声请求彼得和约翰周济的时候，这两个门徒有什么反应呢？好，我们看看圣经3章4到10节，这段记载了峰回路转呐、同时也捕捉了乞丐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当彼得回答说你看我们这句话的时候，乞丐一定瞪大了眼睛看着彼得和约翰，盼望在他们身上能够得到一点周济吧。想不到彼得回答却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就在这一刹那时间呢，乞丐的希望啊，好像完全落空了。既然金和银都没有，为什么还要乞丐看他们呢？然而接着就是更好的一份礼物了，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他，叫他起来行走。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吗？这个意思就是啊，凭着耶稣的权柄，彼得的一句话使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立刻的活动自如起来。而他蒙医治后的第一个举动啊，就是和使徒一同进入圣殿去赞美神。弟兄姊妹，乞丐天天在圣殿的美门等候人的周济，人人都一定会认识他的，知道他是一个摊子，所以经文说百姓因着他的遭遇而满心稀奇惊讶。在上文，也就是2章43节，作者路加曾经这么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那相信也包括了医治摊子这个神迹。当众人稀奇地围着彼得、约翰和那个摊子的时候啊，彼得有机会解释这件事。那这是彼得第二次讲到，经文是3章11节到26节。 这次讲到的主题和方式跟五旬节那个时候第一讲章呢非常的接近。彼得仍然是先解释众人可能产生的一些误会，进而说明了复活的耶稣是大能的主。彼得看见群众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和约翰，诧异他们竟然有奇特的大能可以治好那个乞丐。面对这一群的人，彼得第一句话就指出这种能力是从主耶稣那儿来的。他把群众的注意力从使徒的身上很快地转移到神迹的源头上。接着彼得指责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使徒行传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彼得交代了背景之后，在三章十六节就开始解释瘫子得医治的事情咯。他指出两个要点。第一，这个乞丐得医治是由于耶稣的名所带出来的大能大力。第二，这种能力能够发挥出来是因为相信耶稣，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魔术的成分在里头的。彼得在这一次的讲道当中啊，带出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信息，那就是三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说悔改信主的人将会有安舒的经历。要知道安舒的经历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想得到的。接着就是提到了神会差遣他所拣选的基督耶稣第二次来临，然而他不是马上来临，而是要等万物复兴的日子来到。在这个段落里头啊，我们要处理几个词啊，几个用语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悔改归正。悔改归正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是一种心思和意志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出于对罪的痛悔，最后引致我们生命出现了转变。而归正呢，就发生在悔改之后了。那英语的新国际译本就翻译成归向神，所以从最严格的角度来说啊，悔改是转离罪，相信这是归向神。那所犯的罪因着个人的悔改而得到了赦免。另外我们也要留意安舒这个词啊，在现代中文翻译本当中啊，安舒被翻译成为灵力更新。灵力更新意思是指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临的这段时候的时期，悔改信主的人首先能够得到灵力更新的滋味。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呢，这是指着当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要把原来制服在罪恶之下的万物拯救出来。好了，我们再来看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了。彼得引用了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教导，指出了耶稣基督应验了摩西的预言。什么预言呢？就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彼得很清楚地说明啊，神是怎么样的兴起他的仆人，叫当时听的人得以回转，离开罪恶归向神。在第二章二十六节的兴起这个词啊，和二十二节，也就是二章的二十二节的用法是差不多的。但是这里啊，更可以解释作使人从死里复活。另外，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的这个先字呢，是值得我们要留意的。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直接的指出福音首先是传给犹太人的。而前一节，也就是二章二十五节，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隐约的包含了什么呢？隐约的包含了也传给外邦人的意思在里头。那弟兄姊妹，瘫子得到医治以及彼得在这次讲到的信息，相信在百姓心目当中啊，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同时也激怒了犹太人的领袖啊， 这是《使徒行传》的四章一到二十二节的内容了。所讲的内容啊，是彼得和约翰被捕了。四章第一节提到前来捉拿彼得和约翰的有三类人，也就有三种人呢、啊。哪三种呢？分别是祭司们，第二种是守殿官，第三是撒都该人。他们都是负责圣殿那一带治安的人员。祭司们指着那个星期在圣殿那个区域里头供职的祭司，守殿官呢是指负责圣殿巡查的官员，是当权祭司当中的其中一个成员，他的地位呢仅仅次于大祭司。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留意撒都该人，他们并不是执法的一个团体啊，而是一个政治集团，成员主要来自祭司阶级和监管圣殿的阶级，所以得到祭司和民间社团领袖的支持了。撒都该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是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真的有弥赛亚这个人。他们只相信弥赛亚时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在当时已经出现了。那弟兄怎么样？他们既然不是执行律法的团体，为什么有权利参与捉拿的行动呢？啊，原来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的议会当中，主要成员呢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既然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理所当然对彼得和约翰所见证的耶稣复活的信息就要严加禁止了。在他们的眼目当中啊，在圣殿里的传扬复活的教训更加是罪大恶极啊。在讲到彼得和约翰受审之前，路加在使徒行传四章四节就加插了一个小段落，指出信徒虽然受到攻击，却没有拦阻传道的果效。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呢，很多都接受了这个信息。在四章四节那儿说，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五千。初期教会的增长率十分的惊人呐、啊，你还记得吧？五旬节的时候信徒增加了三千，现在呢，只是增加了五千。审讯彼得和约翰有三种人，那分别是官府的、长老、文士三类人，他们是公会的三组成员，也是以色列的最高的法院了。在这一次的审判当中，作者路加提到了在场的一些重要的祭司。现在我们简单来看一看，亚拿大约是在主后的六到十四年担任大祭司的，后来被罗马人给贬了官，由他家族当中的几个人来承继了，那例如儿子以利亚撒等等的。他的儿子该亚法就在主后的十八到三十六年担任大祭司。四章六节所说的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就是指着他们父子两个的。当时亚纳虽然已经被贬了，但他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并且能够保持他的名衔。约翰有可能啊是亚纳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历山大的身份还不详细的知道了啊。使徒行传的四章六节是把第五节的人物更加详细的列了出来，我们不难看到在当时圣殿的职务是掌握在几个当权的家族人的手上的。当时这些人就问使徒啊，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的呢？从彼得在四章九节的答案当中啊，我们知道这是针对着在美门医治瘫子的神迹。这个问题使使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吧，再次见证耶稣的复活，解释他们能够行医治的神迹呢，是因着主耶稣所赐给他们的能力。弟兄姊妹啊，彼得这一次的宣告是在以色列人最高的法庭上哦， 他庄重地向在场的以色列人的代表的宣告，他们钉死了那位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彼得讲见证的时候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的经文，你们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自己也引用过这段的经文，在当时来说吧，耶稣和早期教会都把这些经文应用在神教弥赛亚复活的事情上。彼得就宣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我们看见了啊，这里其实啊暗藏着一个呼吁，就是呼吁听众们不要再拒绝耶稣了。彼得和约翰的镇静使法庭上的人呢都十分的惊讶，一方面面对着听众的恐吓，却仍然是充满了信心，放胆讲耶稣复活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是诧异他们没有受过宗教的教育，却出口成文呐，所说的言辞像很有学问的人一样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下边4章13节当中提到的没有学问的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解释为文盲了。而小民这个称呼呢，是指对公众事务没有兴趣的平民百姓，引申对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那么用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是指他们并没有在拉比学校当中受过任何的训练，也没有在被认可的宗教圈子里头担任过任何正式的职务。弟兄姊妹，彼得和约翰本来的职务，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是渔夫嘛，根本不属于文化阶层的人。但是圣灵与他们同在，所讲的话语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能力，使公会的人想起他们曾经跟过耶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犹太领袖曾经多次和耶稣争辩过，结果都输了。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使徒却从圣灵那儿得到了能力，和犹太领袖们在这儿争辩。面对这种难题，犹太的领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了。好，我们再看另外一面呢。当时在场听诉讼的人呢，也有被使徒治好的人。公会不敢否认使徒所行的神迹，一时之间呢，很难做出一个判决。最后啊，只能够清场。主持审讯的人呢，继续商议有什么对策了。路加在4章14到15节用了两个词，无话可驳和彼此商议，把公会进退两难的无可奈何的生动形象啊，啊，写得多么的淋漓尽致啊，形容出来了。在无计可施之下，这些犹太领袖们只打算严严的告诫使徒，不准他们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啊，事实上这是他们唯一可做的事了，因为使徒根本没有犯任何的律法，再加上当时民众都拥护使徒，这就间接的制止住当权者的无理取闹了。那使徒有什么反应呢？彼得和约翰在4章19到20节这么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注意了啊，向人传讲基督见证基督是耶稣升天前交给使徒的责任，所以彼得和约翰绝对不能听从犹太领袖的命令，他们的回答是公然的对抗。另外一面呢，犹太人的法庭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的代言人，彼得的回答却提醒了他们，那不过是人的组织，在两者有冲突的时候，顺服神不顺服人是理所当然的。那弟兄姊妹，面对使徒公然的对抗，你猜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他们心里头一定十分的愤怒吧，但是也无法可施了，只好再次的威吓他们，接着就把他们释放了。 路加就解释说啊，公会的人这么做是怕了百姓，因为百姓当时啊仍然为着那个瘸腿的乞丐得到医治而感到惊讶。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二节再一次的加藏了那个摊子的资料。哦，原来那个乞丐啊已经瘫痪了四十多年了，这是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啊、都可以见证的。现在这个人竟然能走路了，这是不能推诿的神迹。好了，弟兄姊妹，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自然回到使徒们聚集的地方去喽。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同心合一的称颂神。有关的内容，那么下次啊，再继续跟你一起来研读了。